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由文慧为您分享主持的《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大伙儿呢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的读经研经好伙伴。我们会一块儿来查考《真言书》，也会跟您分享查经法。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呢每一天准时的收听。那文慧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已经之前提过几次了，不过我还是有点啰嗦再提出来，希望您能够呢速读真言书至少一遍以上，好吗？那您速读之后呢有个初步印象，再来听文慧的分享，就更容易掌握这个真言书的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在真言书研读这个专栏里头，我们会查考真言第九章。那么相信弟兄姊妹已经预先准备过了，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进入了真言第九章，就代表着呢真言第一部分的教导快要分享完了。那么这一部分的主题呢是父亲的劝勉。从第一章开始，智慧以一位导师的身份来教导青年人要追求智慧，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同时呢也鼓励青年人要有圣洁的人生观。那么文慧之前呢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第一部分的箴言有四个主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简单温习一下。第一个主题呢是第一章，警告青年人不要离弃智慧。第二个主题呢是第二章到第四章，把接受智慧之后要得的赏赐和福气详细的描写出来。那么第三个主题呢是第五章到第七章，内容是警告人不要行愚昧的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犯淫乱以及呢行邪僻的道路。那么最后的第四个主题是第八章到第九章，就再一次的呼吁青年人要持守智慧的教导。那文慧呢在上一回就讲过了，第八章呢是圣经中很宝贵的一章，智慧以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向世人表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凡遵守智慧的就可以得到奖赏。那么听过上一回节目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智慧其实指的就是主耶稣。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真言书第九章可以说呢是真言第一部分的一个总结。经文呢用智慧的筵席和愚昧的筵席来作为对比，参加智慧筵席的人呢是走在光明的道路上，最后能够得到生命，相反的参加愚昧筵席的是步向死亡，最终是因为犯罪而得到死亡的结局。箴言第九章的分段呢很简单，第一段是九章的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智慧的筵席。那么在这个段落里，智慧呢以一个贤德妇人的身份来摆设筵席，凡是接受智慧的就有聪明，拒绝的就要自己承担后果。那么第二个小段落呢是九章的十三到十八节，十三到十八节愚昧的筵席。愚昧呢以妓女的模样出现来摆设筵席，在筵席中所供应的东西都是偷来的，凡接受愚昧筵席的最后都会灭亡。好，现在我们来看啊， 智慧的筵席是怎么样的呢？九章一到三节首先描写预备筵席的过程。贤德的妇人一早就建造了房屋，用来招待客人，凿成七根柱子。在经文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呢有几种解释。最直接的解释呢是指房子很大，但是按照智慧本身来说，七根柱子则是指智慧的七个层面，包括知识、谋略、真智慧、灵明、智谋，还有训诲和聪明。这七根柱子合起来就支持了智慧所建造的房屋，将是何等的坚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呢，七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么凿成七根柱子就更加有意思了。而智慧的筵席是丰富的，当一切预备好之后，智慧就打发使女出去，呼叫人来赴宴，离开愚昧亲近智慧。愚昧人呢，因着他的无知就自以为有智慧，结果就误入迷途，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然而智慧赐下恩典，让愚昧人有悔改的机会，参加智慧筵席，并且呢吃饼喝酒。在圣经中，饼象征着生命，酒象征着救恩，而吃喝呢是领受的意思。愚昧人和无知人很容易呢被迷惑，是因为只求表面的事情，没有仔细的去探讨心灵的需要。九章六节说，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救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这是神的应许，一个愿意离开愚昧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面，能够叫他回转步向光明。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主耶稣不断地呼召罪人进入他所设的筵席，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借着他的就能够进入光明当中。那么从箴言的九章七节到十二节是智慧和愚昧的一个对比，第七节到第八节开头第一句就讲到愚昧人心灵是闭塞的，经文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那并不是说呢智慧没有慈爱，而是因为呢这些愚蒙人存着一个顽梗的心，不愿意听从教导，所以呢只得任凭他，以免他呢反过来憎恨你。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当你苦口婆心的劝勉一个人，那么对方呢不但不愿意听，反过来骂你，那么我们就只好任凭他了，只能默默地为他祷告了。好，说完了愚昧人闭塞的心灵之后，在九章八节的下半部到十一节就提到智慧的人有一颗愿意受教的心灵。一个智慧的人不一定是完全的，但是当朋友指出他的过失之时，他乐于听从。文慧不禁要问了，弟兄姊妹，你是一个亵慢人还是一个智慧人呢？这是可以从你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中看出来的。受责备的滋味并不好受，而责备人也并不容易。如果你必须责备某个人，那么你就应该用和平的态度。如果你被别人责备，就不要回报生气，或者是怒骂他。箴言二十七章六节也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都是多余。在我们受到斥责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还击为自己来辩护，而是要静静的听，从别人的批评中去学习，这是获得智慧的途径。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有聪明。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源。开端呢这个词更加告诉我们， 无论任何事情都是从耶和华开始的，无论我们有多少学问都是从神而来的。神赐给人生命气息，使人能够洞悉生活，因为生命是他创造的。我们说要认识神，不单单是要知道有关神的一些事情，也要敬畏神，并且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而九章十二节是第一个段落的小节，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让我们选择，听从智慧的会得到智慧，如果选择亵慢的，就要自己担当一切的后果。这个小节在这儿有转折的作用，既肯定了上文智慧的筵席，又为下文讲到愚昧的筵席来铺路。九章十三到十八节是这章的第二个段落，愚昧以妓女的模样出现，同样的邀请人参加他的筵席，但是呢，愚昧人的筵席却是喧嚷愚昧的。喧嚷呢，这个词有吵闹的意思，而愚昧这个词呢，是指任性、放纵、粗暴。另外呢，经文中一无所知呢这个词呢，有不知羞耻的含义。这些呢都是愚昧妇人的性格特征，她为了让人跌入所设的网罗当中，不惜用一切的方法来引诱人。那么九章十六节和九章四节呢，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表示了愚昧妇人发出的邀请是和贤德妇人的邀请一样的，愚昧人回转就可以得着智慧，相反的，愚昧人走向愚昧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阴间。这个主题在箴言第九章不断的重复比较出现，突出了务必听从智慧的教训。那么智慧的筵席是丰富的，有宰杀的牲畜，有饼和用香料调和的酒，而愚昧的筵席呢，只有偷来的水和饼，相对起来多么寒酸呢。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水代表了奸淫，饼代表了偷窃，这些都是邪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邪恶有麻醉的作用，使人上瘾啊。人犯了第一次的罪以后，就想犯更多的罪，觉得犯罪的行为似乎比神所要求的生活更加的刺激。但是犯罪是危险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呢悬崖勒马立刻回转，就会继续受他的欺骗，最后落入死亡的结局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有没有什么罪没有向神认罪悔改呢？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罪之后，他向神呼求，恳求神将他的罪孽洗除干净，为他重新造清洁的心。结果神悦纳了大卫的悔改，并且赐福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一个愿意回转的人就是接受了智慧筵席的邀请，能够得到生命和光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
晨曦渐渐照亮人
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我是教会一位参与查经侍奉的肢体，但我很软弱，因为我实在不太能掌握查经的经义，我怕讲错了把人带到歪路上，电台能帮助我吗？
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乐意与你一起研读圣经，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再次的收听查经法，也求圣灵帮助您能够专心的听，并且听得明白。那么在这跟您分享也为你祷告的有文慧
还有杨丹，
是我们真的是与您分享也为你祷告。
是啊，
好，那么上一回啊，我们分享当中呢，就和弟兄姊妹讲了历史书的特色还有各卷的内容。那弟兄姊妹，如果呢将这个旧约的历史书有十二卷啊历史书啊归纳起来，是可以分为三大类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分类啊，然后再和您分享查考历史书的方法。
那第一类呢是约书亚记到列王记下，不过当中呢就不包括路德记。那么这几卷的经文呢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以及到国家灭亡的历史部分，这段历史的中心仍然是西乃山的盟约。神的选民既然是不守了盟约，就要根据生命记的28章15到68节的原则，他们最后要受到咒诅，国破人亡。
那么第二类呢是历代至上下，还有以斯拉记以及尼希米记，这四卷书呢是以神和大卫所立的盟约为中心的。作者就鼓励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不要灰心，只要像大卫的时代那样去敬拜神、信靠神以及顺服神，并且保持圣洁，那么万军之耶和华呢必再次的赐福给他们。
最后的一类历史书是路德记和以斯帖记，这两卷书的主角呢都是信靠神的妇女。作者呢就用了故事的形式描写了以色列民在士师时期还有在波斯时期的那个生活的情况，强调了神是在掌管着一切的，鼓励神的选民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呢都要信靠神。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无论你今天在事业上有什么重大成就，那这些在神的眼中都不是最重要的。神只盼望呢我们要存着一个心，就是谨守他的命令，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生。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查考历史书呢？那我们就来说说。首先就要留意了，历史书和时代背景呢是分不开的，所以查考历史书的时候，首先就要明白所记载的究竟是哪一个时代的事情呢，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呢，当时的政治、宗教还有经济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列王记上第一章呢就记载亚多尼亚和所罗门争夺王位的事情，这和地理背景呢是有关系的。那么当时呢这个亚多尼亚呢是在引罗杰宣告作王，而所罗门呢则是在基训被高为王。那么引罗杰和基训的距离呢是很近的，只是相隔700米。那么为什么列王记上1章41节说亚多尼亚和他的随从只是听见脚声却看不见所罗门的加冕仪式呢？这和地理是有关系的。
对呀，原来引罗杰和基训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俄非勒的山坡，所以亚多尼亚可以听到对面的脚声欢呼声，可是就看不见所罗门正在做什么的。
查考历史书的第二个要留意的地方呢，就是要注意希伯来人写历史的方法。那希伯来人呢不一定按照我们现代人写历史的方式把发生的事情平铺直叙的写下来， 而是会按照中心的主题，然后呢去选择合适的材料加以发挥，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上一次呢我们就说过了，约书亚记对于攻取希伯伦的记载呢出现了矛盾的地方，究竟是约书亚他攻取了希伯伦之后才把这地方给加勒呢，还是加勒后来再一次的攻取了希伯伦呢？那弟兄姊妹，约书亚记对于攻取希伯伦的几处的记载呢，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的，只是在不同的主题之下重复而已。一个呢是针对着封地的主题，另一个针对着攻取迦南的主题。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就是查考历史书要注意的地方呢，是要注意以色列人引用的参考资料。历史书的作者呢，经常会引用其他的参考资料，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使用引号的习惯，所以呢，我们要小心的分辨哪一些呢是参考资料。
查考历史书的第四个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最关键的，要从大处着眼。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用灵修的方法来读历史书呢，每天只是默想几节经文，可能会觉得很沉闷的。最重要的是，容易捉错了经文重点。
那最普遍的一个例子是单单注重经文对人物的描写，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可是呢，许多时候人并不是历史书的重点。如果呢，我们要找整卷书的重点，最好的方法呢是留意呢整卷书的结构和组织的。
就举一个例子吧，历代志呢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了。它的结构当中找出经文重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上次的查经法当中我们就说过了，历代志是写给被掳归回后的以色列民的，所以当中就包括了对大卫、所罗门生平的描写。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都用这两个人物作为了历代志的主题。
那如果从历代志的结构来看呢，主题呢是建造圣殿。无论是大卫还是所罗门，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造圣殿。大卫呢是做策划和预备，所罗门呢是完成建筑的工程。
历代志上的11-12章记载着大卫他建立了王朝，然后在13-16章呢就围绕着大卫和约柜这个主题，整段的重心呢是描写大卫达成了神的心愿，就是把约柜迎回了耶路撒冷。
而历代志上的17章就开始讲建造圣殿的事情，神透过先知拿单启示大卫要选一个地方来建造圣殿，神应允会赐福给大卫。而接下来的18-20章就记载大卫在征战当中大获全胜，代表了蒙神的祝福。
到了历代志上的21-22章，那是准备建造圣殿的一个影子。大卫他因为核点人数而犯罪，神呢就把瘟疫降给以色列。大卫于是就买了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为耶和华筑坛献祭，使到瘟疫可以停止。而这个禾场呢，后来就成为了建造圣殿的地址。
那么由于大卫呢流了很多人的血，神不允许呢他参与建殿的工作，就指定呢要所罗门做王之后才建造圣殿。因此呢，大卫在位的时候呢是预备了很多材料的。
另一方面呢，大卫他又听从了神的吩咐，预先制定了很多的有关圣殿侍奉的组织架构等等。比方说祭司怎么样去轮班侍奉，那圣殿中的圣乐人员又究竟是谁的，都详细的写了出来。只要圣殿建成了，就可以按照这些的架构来侍奉。那么这是历代志上的23-26章的内容。
好了，交代完圣殿侍奉的组织之后呢，历代志上27章就记载了王国的组织，然后呢在28-29章呢就是大卫对建殿的指示，这也是大卫最后的吩咐。大卫呢用了很多时间来筹备圣殿的建造，而所罗门呢则是执行任务的人。
到了历代志下的1-9章，那是关于所罗门的记载。在这9章经文当中啊，有6章是和圣殿有关的。2-4章是建造圣殿的经过。5-7章呢就是奉献圣殿。
那事实上呢，这个所罗门一生最大的成就啊就是建造圣殿。
是。
那其实呢，这个历代志的读者对建造圣殿的事情是很熟悉的。因为呢他们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人。历代志呢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重温历史，让以色列人呢记住神的慈爱和应许。
弟兄姊妹，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当查考历史书呢，必须从大处来着眼，找出它的中心思想。刚才示范的历代志呢，是从经文的结构当中找出主题的，而另一个方法就是找出那卷书不断强调的地方。
例如呢，在列王记上下里头呢，这个作者就不断强调预言和应验的关系。那经文至少有十一次提到先前的某个预言如今已经应验了，因此呢，列王记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先知所说的预言一定应验。
如果弟兄姊妹你想翻查资料呢，就可以看列王记上的8:20和撒母耳记下的7:13，当中都讲到了建殿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而列王记上的12:15和11:29-39呢，是对耶路波安的应许，弟兄姊妹您可以找找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如果能够抓住书卷信息的重点啊，对于经文中的一些细节也就比较容易掌握。
是，那现在呢，我们就来重温一下查考历史书要注意什么地方。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呢，历史书所记载的事件，我们要明白它的背景资料，例如政治、经济、宗教等。
那第二个呢，就要留意希伯来人他们写历史的方法，他们不一定是平铺直叙的，他们会按照中心的主题来发挥，所以呢，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一些的矛盾啊。
第三个要留意的地方就是历史书呢，常常引用一些参考资料。
那最后一个的第四个要注意，从大处来着眼，去看整个历史的事件。
关于怎么样查考历史书，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回开始，我们将会分享怎样查考圣经的诗歌题材，也就是诗篇。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文慧呢，实在很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听完真道分解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好好的再重温一下箴言书第九章，想一想刚才文慧所分享的内容，并且呢，真的试试看用杨丹和文慧在查经法当中呢，跟大伙儿分享查考旧约的一些方法来读旧约。那么您用了之后呢，就会知道啊，真的是非常棒的。那么下一回箴言书研读啊，我们会一起查考箴言书的10-15啊，这个篇幅很长，10-15，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先读一次。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